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70千克 40.16 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克 40.73 米。现在是10月13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正。这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声言要以自己的方式在进军白宫的道路上坚持到底。美国攻击也门的雷达报复受到导弹袭击。太皇普密逢病逝，享年88岁。台湾在野党国民党说，他们的党主席洪秀柱将会在11月1号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举行会谈。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就批评有关会谈的结果往往对台湾不利。
因为对岸现在是很大的经济体，你要自觉把它封闭。
而在野的国民党立委林德福就对美国之音记者说，国民党希望能够发挥两岸搭桥的功能。详情请收听一阵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下半部分，了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又请听刘宇玲报告国际新闻。
由于个将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声言要以自己的方式在进军白宫的道路上坚持到底。在最近曝光的一段2005年的视频当中，川普用下流的语言谈论女性，之后共和党一些重要人物就放弃了对川普的支持，但是川普没有因为他们的背弃而感到气馁。川普星期三在重要的摇摆州佛罗里达竞选的时候，对支持者说他对共和党人感到非常愤怒，他们没有站在人民的这一边。川普指责华盛顿政客，包括共和党和民主党人，袒护他们的竞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避免他由于担任国务卿期间用私人电邮处理国家安全资料的行为受到惩罚。川普星期二接受科克斯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他对共和党领导层的不支持立场感到厌倦。国会众议院议长保罗李安和共和党的2008年总统候选人约翰麦凯恩参议员和其他共和党人一起近几日表示不再支持川普。李安议长几乎是承认川普将会在11月8号的大选当中输给克林顿。一系列的最新的政治民意调查显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支持率上升，使到他成为美国第一任女总统的可能性大增。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克林顿在全国范围里面领先川普 6.2 个百分点。美国军方在星期四表示，美国是打击了也门胡塞反政府力量控制区的三个雷达的设施，报复最近几日胡塞控制区向美军舰只发射导弹。五角大楼发表声明说，美国海军驱逐舰离之后向曼德海峡北部也门红海沿岸的这些雷达站发射了战斧式巡航导弹。声明说，摧毁雷达站将会降低对方未来追踪和定位舰船的能力。五角大楼发言人库克说，这次自卫的行动是为了保护美国人员和军舰。他说，美国将会对任何针对美国军舰和商业航行的威胁作出适当的反应，继续维护红海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航行自由。一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说，星期三从胡塞控制区发射的一枚导弹预定目标是美国海军的驱逐舰梅森号，当时梅森号正在护卫美军两栖登陆舰圣安东尼奥号，但这枚导弹没有击中美国的军舰。一名美国官员说，驱逐舰在侦测到导弹发射之后部署反措施，但是不清楚导弹是否因为该防御性的行动偏离航道，或者因为其他原因是坠入红海。有关官员证实，驱逐舰上是没有人受伤，舰艇亦都没有损坏。美国官员说，这是四日之内从胡塞控制区第二次向美国的军舰发射导弹。五角大楼星期二曾经暗示可能采取报复性的行动。五角大楼发言人海军上校杰夫·戴维斯说，任何在国际水域对美国海军的舰艇开火的人都将因为这种行为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不过也门胡塞反政府武装否认他们与美国海军驱逐舰梅森号第一次遭受的袭击有任何的牵连。 星期三是一场发生在也门的恐怖袭击的第16周年。那次袭击造成17名在亚丁港的导弹驱逐舰科尔号上的美国海军丧生。基地组织声称对2000年的那场的袭击负责。美国法院随后要求苏丹政府负责，将苏丹超过$1,300万的冻结的资产用作支付给受害者家属的赔偿。88岁的泰国国王普密冯病逝。普密冯国王是世界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王，近一年来他没有公开露面，并且在曼谷的一间医院里面因为一系列的疾病接受治疗。普密冯国王是一位没有任何正式政治角色的立宪的君主，不过他普遍被视为是泰国具有凝聚力的人物。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说，出生在美国的普密冯国王是美国真正的朋友。叙利亚武装力量星期三对首都大马士革东部郊区反政府据点发动猛烈的攻击，包括一系列的空袭。美联社获得的录影显示，这个区域发生爆炸，浓烟滚滚。似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说，有一个人死亡，10人受伤。俄罗斯星期三说，俄罗斯外长将会在瑞士和美国国务卿讨论商讨，寻求在叙利亚实现和平。而阿勒颇的市长在接受天空新闻视频采访的时候说，他说在阿勒颇，他们每日经历大屠杀，阿勒颇每日都在燃烧。他说目前的轰炸、战争罪、儿童被杀，国际社会对此负有部分责任，国际社会只是在这里观望，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停止这种情况。联合国预计将会在星期四任命葡萄牙前总理古铁雷斯为下一任的秘书长。联合国大会主席汤姆森在声明当中说，他希望193个成员国将会一致通过古铁雷斯的任命。如果任命通过，他将会在年底接替自2006年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潘基文。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70千赫，40.1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或者是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逢星期一至五中国时间每晚11点至12点，我哋个钟头听众热线噶，欢迎各位听众就目前嘅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嘅睇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系4001200551。喺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报道台湾在野党国民党话，佢哋嘅党主席洪秀柱将会喺11月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谈。我们会报道探讨美国选民到底对外交政策有几大在意，以及美国共和党面临分裂，议长瑞安说不再为川普辩护。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希拉里·克林顿扩大他的民意优势。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距离美国总统大选还有不够一个月的时间，候选人开始为11月8号的投票日的来临作最后的冲刺。在上个星期日的第二次候选人辩论结束之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他的主要对手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川普的支持率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希拉里·克林顿目前的优势能够令他专注于政治的规划，而川普就忙于回应他在近期被公开的视频里面冒犯女性的言论。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有关报道。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星期二在迈阿密发表竞选演讲的时候，利用飓风马修对佛罗里达州的破坏来到提醒民众关注气候变化的问题。
Right now, the ocean is at or near record high temperatures, and that contributed to the torrential rainfall and the flash flooding that we saw in the Carolinas.
克林顿说，现时海洋温度已经达到了有史以来最高水平，这些是卡罗来纳地区受到暴雨和洪水困扰的原因。在东南大部分地区，海平面已经上升了大约1英尺。克林顿警告说，在不断上升的海平面会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面为佛罗里达州带来4000亿美元的房地产损失。克林顿还指出，气候变化同时影响国民健康。
Mosquitoes that carry diseases like the Zika virus, and ticks that carry Lyme disease are expanding their ranges.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林顿话：传播寨卡病毒嘅蚊同传染内姆病嘅蜱虫扩大咗佢哋嘅活动范围。越嚟越热嘅夏日以及越嚟越长嘅花粉季节，会使到过敏同哮喘问题更加普遍，对我哋嘅下一代嘅伤害尤其严重。克林顿表示，如果能够成为总统，佢将会带领美国超越中国同德国，成为全世界清洁能源嘅超级大国。因为对解决气候变化作出了贡献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前副总统戈尔亦都参加了克林顿的竞选活动。戈尔在2000年总统大选获得大多数选票，但是因选举人票数目不够而败选。很多人都认为佛罗里达州当年检选的时候所出现的问题直接导致了戈尔的败选。川普星期二抵达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进行筹款活动，虽然很多共和党人开始减少甚至已经放弃了对川普的支持，但是他依然誓言一定要完成这次总统竞选。
November 8th, the arrogance of Washington DC will come face to face with the righteous verdict of the American voter.
川普说在11月8号华盛顿的傲慢将会面对美国选民的正义的判决。虽然这位共和党候选人拥有忠诚的支持者，不过上个星期五出现的一个视频可能会动摇佛罗里达、密歇根、俄亥俄以及宾夕法尼亚州等的摇摆州里面的未决选民的支持意向。这段视频记录了新婚的川普描述自己尝试同一名已婚的妇女发生关系的对话。川普随着就这件事发表了一段视频，为他冒犯女性的言论道歉，并且澄清他并没有作出任何实际的行动。
Bill Clinton has actually abused women, and Hillary has bullied, attacked, shamed, and intimidated his victim.
川普说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实际冒犯过女性，而希拉里当初还欺负、攻击、羞辱并且恐吓过这些受害者。在这段道歉视频里面，川普还宣称他想为美国的弱势人群战斗，并且承诺会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火药味十足的美国总统大选辩论之后，美国共和党内对是否继续支持川普竞选总统这个问题上仍然是分歧严重的。川普在星期日晚的辩论当中猛烈抨击希拉里·克林顿，这个为他赢得了他的主要基本盘支持者的赞誉。但是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星期一就在国会对共和党的同僚说，他不会继续在竞选过程当中去维护川普。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报道。
第二场美国总统大选辩论的第二日，川普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竞选活动上对支持者说，11月的大选是他们挽救美国的最后机会。川普说，
This is like Brexit, folks. You watch. We want our independence back.We want our borders strong.
川普说大家要注意，这个就好像英国脱欧公投一样，我们要拿回我们的独立，我们要给我们的边界强大起来，不要给那些搞不清身份的人从叙利亚入来，我们不知道他们到底是谁。在最近曝光的一段11年前的视频中，川普用粗俗不雅的字眼谈论女性，这个使他遭到猛烈批评。在星期日的辩论中，主持人安德森·库珀对此向川普发难，说你自吹曾经是性侵过女性，你知不知？川普回答说，
No, I didn't say that at all. I don't think you understood what was said. This was locker room talk.
川普说没有，他从来没有这样讲过。他说主持人不了解他所说，那个是一段更衣室的对话，他不会为那段对话感到自豪，他向他的家人道歉，向美国人民道歉，那段话肯定不会令他感到自豪。希拉里·克林顿星期一在密西根州的竞选活动上继续捉住川普所谓道歉不放手。希拉里说，
He just doubled down on his excuse that it's just locker room banter。
希拉里说川普拼命地说那个是他在更衣室讲的话，但是希拉里表示全美国的男女都知道那个是为自己犯下大错欺骗他人找个太无力的藉口。川普的言行被共和党继续带来分裂。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瑞安星期一在与共和党议员的电话会议中表示，他不会在选举中维护川普。甚至在星期日的辩论开始前，瑞安就表示他会将焦点放在确保共和党继续掌控国会。他说，
We talk about our ideas. We talk about our solutions.
瑞安话佢哋讨论佢哋嘅理念、方案、佢哋嘅保守派原则。分析人士约翰福哲话，川普对希拉里嘅欺凌攻势或者有助于佢稳住铁杆支持者，但系佢急需扩大佢嘅基本盘。福哲话
：The Republican base is more or less with him, but I think there's some question about。
福哲话，共和党嘅基本盘或多或少嘅仲系支持川普，但系佢认为问题系川普能否将大量嘅白人工薪阶层选民吸引过嚟。佢对白人工薪阶层选民有一定吸引力，但系佢亦会流失一啲传统共和党选票，譬如居住喺高收入郊区嘅共和党选民，佢哋对川普嘅言论感到不快。华尔街日报 NBC 新闻喺川普不当言论视频曝光嘅一份民意调查显示，川普嘅支持率喺全美范围内落后希拉里11%。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喺华盛顿报道。
美国选民到底对外交政策有几在意呢？从美国国务院到白宫的直通车其实不是说好像以往那么多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篇报道。
在美国建国初期，国务卿做总统是常见的现象。而到了19世纪中期，这种现象就不见了。那个时候，这个年轻的国家很少参与国际事务。国务卿的工作主要是处理内政事务，包括分管专利局。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历史教授安德斯·史蒂芬森说，国务卿那时基本上没什么事可做，而他们入主白宫以后亦都往往不能够借助于外交政策。最后一位当选总统的国务卿詹姆斯·布坎南被指称听任国家滑入毁灭性的内战，而被很多历史学家公认为历史上最杰出的国务卿的昆西·亚当斯做总统时，则被国会处处围剿而难有作为。过去200年来，上任前有外交经验的总统屈指可数，这个主要是因为美国政治主要以内政为主。史蒂芬森教授说，有外交经验的只有伍德罗·威尔逊、罗斯福和肯尼迪总统，虽然他们没有做过国务卿。如今虽然国务院从史蒂芬森所说的6个人、6支铅笔、6张台扩大了无数倍，外交政策在美国国内政治中的地位并没有提高。布兰兹说，美国选民并不看重外交政策，因此一位有外交经验的人当选总统往往并不是因为他有外交经验。他说，尼克从1968年当选就是个很好的例子。美国人更加容易选一位联邦参议员或者州长，而不是国务卿做总统。皮丘中心2015年对131名总统候选人所做的一项研究发现，这些人以前担任过的最高职务基本上都是州长和参议员。这个趋势近年来还在继续。奥巴马当选总统前是参议员，乔治 W. 布殊和比尔·克林顿当选总统前都是州长。现在竞选总统的希拉里·克林顿在被委任为国务卿之前是代表纽约州的国会参议员。随着全球危机的增加，选民是不是更加看重候选人在外交政策方面的经验呢？好像最近的几次大选那样，经济仍然是大部分选民关注的主要问题。不过他们似乎对外交事务给予了更多的关注。皮丘中心今年7月份的一项调查显示，虽然 84% 的登记选民说经济对他们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但是有80%的人说他们最关心的是恐怖主义，而75%的人说是外交政策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共和党选民比民主党选民更加重视外交政策。在战争时期，公众对外交事务的关注上升，但是布兰兹说，在选民唯一关注的全球性的威胁，也就是恐怖主义问题方面，他们在两党和两位候选人之间并没有看出太大差别。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两岸方面的消息。台湾在野党国民党说，他们的党主席洪秀柱将会在11月1日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举行会谈。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就批评有关会谈结果往往是对台湾不利。 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引述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的民传会副主委胡文琪说，国共两党下个月2号举行两岸和平发展论坛之前，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将会举行会谈，希望聚焦在两岸政治和平以及经济发展等等的议题。据台湾多间传媒亦报道，洪习会将会在11月1号在北京开始，今次将会是520之后台湾最大的在野党主席和中国领导人的首次会面。国民党立委林德福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说，蔡英文执政之后，两岸之间的官方往来几乎中断，但是双方的经济交流不能够停止，国民党希望能够发挥桥梁的功能。
因为对岸现在是很大的经济体，你要自觉。
国民党立委林德福说，因为对岸现在是很大的经济体，他认为你要自觉，如果封闭不同对岸互动，他认为这个对台湾未来的冲击是很大，并没有办法互动，主要就是九二共识的问题。他说他希望能够维持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林德福又说，两岸应该要先经济后政治，洪秀柱应该不会同习近平提到和平协议的问题。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说，这项论坛是由两岸政党以及民间主办，有关互动以及往来应该符合政府法令的规定，涉及政治议题以及公权力的事项，包括合签协议等等，必须要经过政府授权。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吴炳瑞说，国共论坛或者洪习会如果能够为中华民国台湾争取到很好的空间的话，大家当然乐观其成，但结果通常不会是这样。
以过去马习会的经验，往往中国还是继续给台湾穿小鞋。
他说，以过去马习会的经验，往往中国还是给台湾穿小鞋。他说，中国横蛮打压台湾的态度之下，如果国民党主席并没有小心去应对的话，得出来的结果好像是中国的全声筒。和应者的话，他认为这个对国民党将来在台湾会非常不利。民进党立委柯建铭仲提到，如果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面的时候，仍然强调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话，只会将国民党带往不可逆转的绝境。他认为这个不单止对国民党不利，更加是对台湾不利。而时代力量的立委黄国昌说，国民党并没有从失败当中得到教训，持续配合中国的统战策略，台湾的民众无法接受，亦将会被淘汰。洪秀柱去年曾经一度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不过他提出的一中同表被认为是急统的路线，不单止引发国民党内的反弹，更加冲击了已经低迷的选情，结果就被国民党中央撤换，改由当时的党主席朱立伦披挂上阵。国民党民传会的副主委胡文琪说，在洪习会当中，洪秀柱会努力彰显在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之下继续深化九二共识。他又强调，党内并没有路线问题，中华民国是国民党一贯坚持的立场，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李明国民党发言人又说，双方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如果习近平对国民党党产的问题感到兴趣的话，洪秀柱亦会去解释国民党目前的困境以及民进党的政治追杀。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自从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以来，休斯顿的越南裔社区已经从几百人增加到超过10万人，主要是新移民流入，不过亦有从更大型的加州的越南裔社区迁移到这里的人群。当地有工作的机会，生活成本相对较低，越南裔在休斯顿的兴旺发展维持着巩固的语言文化纽带。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富斯在休斯顿的报道。
在这场年度慈善活动上，表演者、食物和所有的参与者都是越南背景，美味佳肴都是由一大群志愿厨师新鲜制造。这场活动筹集的款项将会用来支持罗荣圣母天主教堂以及其他众多慈善组织。活动吸引成千上万老老少少的越南裔美国人。
You still can have Vietnamese food, Vietnamese people and a lot of Vietnamese activity like church, charity and stuff.
一位越南裔美国人说，在这里你还可以吃到越南美食，可以参加很多越南裔社区活动，比如教会和慈善活动等，所以来休斯顿就对了。吸引人的因素之一是温暖的气候。
In Houston have, the weather like Vietnamese, by Vietnam, so
一位年轻的越南新移民说，休斯顿的气候和越南好似，所以他想在这里生活很容易。基恩·罗宾逊院说，将休斯顿越南裔连在一起的最重要纽带是语言。他说
They have Vietnamese doctors, Vietnamese teachers, Vietnamese lawyers.So we can help them from A to Z without.
基斯罗宾逊院话：呢度有越南裔医生、越南裔老师、越南裔律师，人可以从佢哋嗰度获得所有帮助，而唔需要翻译。佢由一个美国家庭抚养长大，刚刚嚟休斯顿嘅时候，佢觉得自己系个局外人。佢话
：I couldn't interact with the Vietnamese people here because I didn't know the language, I didn't know the culture, even though I looked.
基斯罗宾逊院说，他无法和这里的越南裔人士交往，因为他不懂讲越南话，他亦不了解越南文化，即使他是越南裔，但是他当时处于劣势。现在他已经可以用越南话交流，并且还继续向远金这样的社区领袖学习。远金说
We all get involved to help each other.
远金表示他们都会参与，互相帮助。他说很多老一辈的人不懂讲英语，不过年轻人就不懂讲越南话，他们通过参加教会、义卖等文化活动来维持自己的族裔身份。阮金说
Even they don't understand much the language, but they choose go to Vietnamese church because they want
阮金说即使他们不是很懂这个语言，但是他们选择去越南教会，因为他们想向他人展示他是个越南人，这种身份的自豪感以及文化认同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从休斯顿发来报道。
在美国，休斯顿的越南裔社区规模仅次于亚洲，同时德克萨斯州其他城市的越南裔人口亦增加。这个情况为当地的社区提供信息，帮助他们和整个越南社区保持联系的一个关键就是西贡休斯顿电台。这个广播电台亦提供了一个和越南的联系。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的另一则报道。
西贡休斯顿电台的吴塔提讲着越南话，和在达拉斯搭档主持讲着说话，同时听众打电话入来探讨着各种的话题，从家庭生活到故国的政治以及时事。
This morning our station did an interview with a priest in Vietnam who was leading a group of 18,000 protesters。
吴塔提话：今日早上，佢哋电台同越南嘅一位神父做咗采访。神父正喺越南嘅中部领导18,000名嘅抗议者反对污染。吴塔提话：电台嘅节目覆盖好多唔同嘅话题。
There's a show to answer any kind of question. And if you come up with a question and ask me, I will tell you when to listen and you know at what time, what day to listen.
吴塔提话：佢哋有一个节目回答各种各样嘅问题。听众想出一个问题来，他们就会告诉听众听什么时候来听，在哪一天和哪一个时间。这个电台位于休斯顿的百里大道，在这个地区连街道的路牌都是写着越南语。吴塔提说，电台可以帮助那些在越南长大的移民适应着美国的生活。
I like to find ways to help my community, you know, adjust better to the new life.
吴塔提说，他想要帮助他的社区的移民找到更好适应新生活的方式。核心社区始于1975年共产党人占领西贡之后逃离的难民，新政权将西贡改为胡志明市。随着后续移民浪潮来到美国，休斯顿的越南裔社区不断的壮大。
And to me, the radio station is a way of helping the latecomers to catch up with them.
西贡休斯顿电台的吴塔提说，对他来说，这个电台是帮助新来的移民赶上之前的人的一个方式。他和他的丈夫杨福之前在越南都是做记者，他们买了休斯顿的这个电台，想要继续这个职业。不过办电台是经营生意，依靠当地的商家的广告，在一个和越南不是很相同的社会里面兴隆发展。
You are born rich, then you have a better life. You are born poor, and that's it for you. But in America, this is really the land of opportunity.
吴塔提说，在越南，如果你生在富裕的家庭，这样你一生都会好好过；如果你生在穷人的家庭，这样你只能够这样了。而在美国，这里真的是充满机遇。 他们遇到了一个问题，是搞清楚一个社区潜在听众的规模。在这里的人口普查数据可能不是很准确。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夫斯休斯顿报道。
在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中国六四事件之后，最后一名囚犯将会获释。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阵营主席说，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俄罗斯以黑客手段参入他的个人电邮可能性，而俄罗斯就否认参与有关事件。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在在康涅狄格州调查一宗蓄意飞机坠毁事件。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而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苗德逊是外界所知的1989年因为参与学生主导的天安门抗议活动而依然在押的最后一名囚犯。路透社报道说，10月15日他将会从关押生病囚犯的延庆监狱获得释放。苗德逊是当时的抗议者之一，他的罪名是纵火。在北京市民涌上街头试图阻止军队进城的时候，运载军人的装甲运兵车和大客车被焚烧。美国对话基金会说，苗德逊被判刑的时候是25岁，他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对话基金会是一个谋求中国政治犯获释的团体。该会说，苗德逊的刑期后来被改为无期徒刑，再被改为大约20年徒刑。在今年较早时候，又因为表现良好而获减刑11个月。对话基金会说，苗德逊患有乙型肝炎和精神分裂症，他的家人有10年没有探视他。据说，是苗德逊本人要求不要给家人探视。希拉里·克林顿竞选阵营的主席约翰·波斯塔德说，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俄罗斯以黑客手段侵入他的电邮的可能性，俄罗斯外长就否认参与其中。波斯塔德有数以千计的个人电邮被黑客所窃取，维基解密随后在上个星期五开始爆料。波斯塔德星期二对记者说，他正在说明调查人员追查黑客。他还说，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用下流的说话来到谈论女性的视频录音曝光之后没多久，他的电邮就被泄露出来，这个绝非偶然。波德斯塔指称，川普的长期顾问罗杰斯通事先知道泄露电邮一事。斯通承认他和维基解密的创始人阿桑奇有联系。斯通8月间还在推特上说，维基解密将会进攻克林顿和波斯塔德。波斯塔德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最有经验和最受信任的顾问之一。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否认俄罗斯卷入泄露电邮事件。他在莫斯科接受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的时候说，这种讲法是可笑的。他还说，当然能够受到这样的关注，他也是受到恭维。波德斯塔说，联邦调查局调查有俄罗斯涉嫌卷入的民主党电邮被黑事件，他的电邮被黑是这项调查的一部分。他还说，俄罗斯或者是试图影响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帮助川普上台。川普曾经说，他敬佩普京总统的强势，相比之下，华盛顿的领导人显得软弱无力。川普星期二晚间在佛罗里达举行的一次竞选造势集会上，是找准这个机会将目标对准被黑的电邮。他指称，这些电邮显示克林顿是那些袭击是窃取我们国家、包围我们主权的腐败的国际既得利益集团的工具。克林顿竞选阵营拒绝证实被曝光的波斯塔德电邮的真伪，并且说俄罗斯黑客经常伪造文件。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在康涅狄格州调查一宗的蓄意飞机坠毁的事件。在这次的事件当中，一名学习飞行的学生死亡，教练员受重伤。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说，初步的调查显示星期二的坠机是蓄意为之。该委员会会将此案上交给美国联邦调查局。这架双引擎小飞机在康涅狄格州东哈特福德市一条繁忙的街道上坠毁燃烧。坠机地点是位于纽约市以北190公里，靠近飞机发动机制造公司惠普公司的总部。在坠机中身亡的学生飞行员弗莱特克是约旦国籍，飞行教练员普雷瓦拉身受严重的烧伤，但是侥幸生还。媒体报道，弗莱特克很沮丧，不愿意继续他的飞行课程，但是他的家庭是迫使他继续学习。据报，教练员对当局说，他们在驾驶舱里面发生争吵，在争吵当中很显然，这名年轻的学生想将飞机坠毁，但是教练员没办法阻止飞机的坠落。 在为虚报销售业绩而开设假账户的丑闻声当中，美国第二大银行富国银行的总裁约翰斯坦普夫辞职。总部在三藩市的富国银行星期三宣布斯坦普夫的辞职立即生效，首席运营官蒂姆斯农将会接替他的职务。斯坦普夫还将会放弃他的董事长的头衔。富国银行在银行界向以顾客出售多种产品的能力而出名，这些产品包括新账户、房屋的按揭、退休账户，甚至是网上交易的银行。而据称该银行为了实现这些销售的目标，未经顾客允许而开设了数以百万计的账户。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与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70千赫40.1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与总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或者是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逢星期一至五中国时间的每晚11点至12点，我们一个钟头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看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播出美国之音中文部专访伊力哈木的女儿，谈论她的父亲获得人权奖。我们会报道美国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说美非不可能解脱关系。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香港的本土派立法会议员谢宣誓对北京表达不满。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三名香港非建制派的立法会议员在星期三的新一届香港立法会第一日的宣誓仪式上，在誓词当中加入了主张香港独立和要求更大民主。他们的誓词因此并未被立法会的秘书长确认。香港当局之前曾经警告说，没有按照规定宣誓的立法会议员有可能会被取消就任资格。有分析人士就说，未来香港的立法会本土派议员挑战体制的情况将会越演越烈。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三名香港立法会议员分别是本土派政党青年新政的梁仲恒、尤慧晶和代表建筑测量都市规划以及圆环界的姚仲炎。梁仲恒和尤慧晶在用英语宣誓的时候都展示了印有香港不是中国字样的蓝色旗帜。此外，他们还在誓词之中加入了香港民族字眼，并且将中国 China 读成支那。姚松炎在宣誓的时候加上定当维护香港制度，争取真普选，为香港可持续发展服务，被指改变誓词内容，亦都未获香港立法会秘书长陈维安的批准。香港史上最年轻的立法会议员，23岁的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在宣誓前就引述印度圣雄甘地的话来到发表演讲。他说，你们可以捆绑着他，可以施加酷刑，可以摧毁他的身体，但是你们的人永远不能够禁锢他的灵魂。在他宣誓之后，还质疑立法会秘书长陈维安无权裁定宣誓无效，导致会议暂停。香港立法会秘书处表示，根据香港基本法第104条以及宣誓及声明条例，立法会议员在他的任期开始之后需要宣誓。立法会议事规则第1条规定，议员未按规定宣誓，不得参与立法会会议或者表决，包括宣誓完成之后立法会主席的选举。香港政府亦在星期二警告说，议员必须依法宣誓拥护香港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未履行宣誓仪式的议员有可能被取消就任资格。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石明认为，立法会议员在宣誓的时候表达政治主张的情况在上一届立法会已经有发生，按照先例取消三位非建制派议员资格的情况不是极有可能发生。
毕竟立法会议员是这个选民选出来的嘛，那个他那个叫什么那个还会是
纪石明说，毕竟立法会议员是选民选出来的，还是会有机会给他们重新宣誓，但是这个星期立法会开会的议程他们是不能够参加的。前立法会议员黄毓民 亦都曾经在宣誓的时候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和国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特别行政区拿走了，被判定宣誓无效。纪实明表示，这些本土派议员以这种方式宣誓亦都属于意料之中，
因为他们本来就要主张香港独立、香港人民自觉，要和中国切割。
纪实明说，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主张香港独立、香港人民自觉，要和中国切割，要给他们当众宣誓效忠这个国家，就是等于将他们原来的理念或者说他们的主张全部打破，肯定落不到台。第二，他们本身内心也都不愿意做这样的宣誓，不愿意承认香港的归属和主权这些问题，所以导致他们在这样的会议上面必须要做出这样的一种姿态。星期三的宣誓仪式现场充斥着各种喊叫声、锣鼓声和要求结束暴政的口号。绰号长毛的泛民派议员梁国雄打着象征香港雨伞运动的一把黄色雨伞宣读誓词。纪石明表示，这种状况基本上是为香港这届立法会出现更多冲突等不和谐的场面埋下了伏笔。
今后类似的情况一定是越演越烈，因为那个等于是香港最激进的反对势力进入了立法会。
纪石明说，今后这样的情况一定是越演越烈，等于是香港最激进的反对势力进入了立法会。虽然他们是用议会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意见和抗争，但他们一定将街头的运动带入议会，不会是按照议会的议程、按议会的文化来宣誓他们的主张。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法律部部长王振文10月11日告诫立法会议员不要找麻烦，他又表示香港现时的麻烦和问题已经很多，希望议员运用聪明才智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问题。他说，选出的议员不是期待他们去搞事的，这个期待他们去为香港作贡献，这个贡献不是说给香港贡献一些麻烦，现时香港遇到的问题已经很多，不希望有更多的麻烦。香港立法会9月份改选之后，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就明确表示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港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三，就是10月1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面再次强调，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特别行政区，这些是毋庸置疑的。亦都有分析认为，如果香港的独立发展到失控的地步，北京有可能好像当年对待西藏那样收回对香港的一国两制，转为一国一制。以上美国之音林峰华盛顿的报道。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美菲关系出现紧张之际，将会在下个星期访问中国。对于杜特尔特转向中国，美国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说，美国不会将他当作成一个零和游戏。拉塞尔又认为，美菲两国无可能解脱过去70年因为共同利益而建立的密切关系，包括两国人民之间的紧密联系。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种种迹象显示，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正在将菲律宾和中国因南中国海争端而出现的敌意抛在一边，转而寻求和中国发展更为密切的经贸关系。中国外交部星期三证实，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将会在10月18日至21日访问中国，并且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举行会谈，就如何改善两国关系以及在区域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随同杜特尔特访华的还有250位菲律宾商界高级管理人员。今年6月底上台以来，杜特尔特因为不满华盛顿批评他打击贩毒的行动涉及法外杀人，而多次对奥巴马总统出言不逊，导致两国之间的关系出现紧张，亦都令到美菲同盟系蒙上阴影。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星期二在华盛顿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有关美菲关系的问题的时候表示，虽然在过去的70年的时间里面，美国和菲律宾的关系亦都出现过起伏以及是波折，但是两国以及是两国人民之间因为共同利益以及是密切的交往，建立了非凡的纽带。拉塞尔表示，他认为从安全到经济，从人与人之间到文化以及是商业的利益，不可能将这两个关系从这个由很重要的利益交织起来的网络 终是解脱出来。这位助理国务卿还表示，美国重视与菲律宾的关系，希望他保持平稳，而且美国做好了履行美国对菲律宾的承诺与义务的准备。作为回报，美国是希望菲律宾亦都是这样做。对于菲律宾试图与中国就南中国海问题进行直接的接触，拉塞尔表示美国对此是没有问题，因为美国不将这个看成为是一个零和游戏。拉塞尔表示，对于菲律宾就南中国海的领土与海洋争端与中国进行直接的对话，美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只要谈判是在菲律宾人民可以接受的条件之下进行，而且是符合国际法。今年7月12号，海牙的一个国际仲裁法庭就菲律宾和中国的南中国海争端作出的裁决，肯定了菲律宾提出的几乎所有主张，但是中国拒绝接受裁决的结果，而是主张争端方是通过直接谈判和平解决争端。美国认为这个历史性的裁决具有法律的约束力。虽然杜特尔特总统今年8月指派前菲律宾总统拉莫斯作为特使和中国进行非正式的接触，但是菲律宾外长阿塞最近在华盛顿表示，菲律宾还未有准备和中国坐下来就南中国海问题进行双边的接触。他还说菲律宾坚持有关的谈判只能够在仲裁结果的框架里面谈。阿塞表示，杜特尔特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不会妥协，这个就是不理菲律宾用哪一种的轨道来寻求解决问题，都会以仲裁结果为基础。菲律宾将裁决作为未来任何决定或者是行动的指导，菲律宾不会采取任何没有法治基础的单边行动。阿塞同时表示，菲律宾和中国的关系并不单单只是局限于南中国海问题，他们希望菲律宾和中国的非正式接触可以为南中国海问题的谈判打开大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被中国当局关押的维吾尔族学者伊力哈穆土克提获颁马丁恩纳佩斯人权捍卫奖。目前正在日内瓦代替在狱中爸爸获奖的谷尔伊力哈木接受了美国之音的电话采访。谷尔说这个奖项能够让更多人去了解伊力哈木土克提和他的主张。谷尔亦同时对中国外交部的说法是作出了回应的。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瑞士时间10月11号晚，包括大赦国际组织在内的十大国际人权组织将2016年度的马丁恩纳尔斯人权奖授予被中国当局以分裂国家罪判处终身监禁的中国维族学者伊力哈木土克提。伊力哈木的女谷尔伊力哈木代替狱中的父亲领奖。谷尔在第二日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看到父亲为之奋斗的事业得到认可，他感到欣慰，他期盼通过这个奖项能够有更多的人了解父亲，并给他的父亲和家人带来积极影响。他说这个奖项是对他父亲名誉的一种维护。
因为我爸爸是个非常在意自己的名声的人，他肯定是不希望自己被冤枉的。然后我很感谢 Martinez 这个奖给我。
谷尔伊力哈木说，他的爸爸是一个非常在意自己名声的人，他肯定是不希望自己被冤枉。然后谷尔很感谢马丁恩纳尔斯这个奖，给他的父亲带来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使更多的人去了解他爸爸是怎样的一个人。但是在亲人中间能够与谷尔分享这一份喜悦和欣慰的或者只有他自己的继母。
其他人我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因为我的家里面的其他成员已经全都把我从 social media 上给屏蔽掉了。
谷尔说其他的人他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因为他的家里面和其他的成员已经全部将他从社交媒体上被屏蔽掉，所以谷尔也有一段时间很久没办法联系上他们。谷尔表示狱中的父亲也不太可能知道自己得奖的事，除非是中国官方有关人员愿意告诉他听，但是这种可能性较低。北京认为伊力哈木煽动民族仇恨，鼓吹新疆独立，犯有分裂国家罪，将他判处无期徒刑。中国外交部回应伊力哈木获奖一事时说，伊力哈木案和人权无关。谷尔认为外交部的回应很荒唐。
这个要是算不上人权问题，那就没有人权问题了。
谷尔说这个要是算不上人权问题就没有人权问题了。谷尔说 他反而是希望父亲没有机会获得这个奖，因为那个意味着中国没有人权问题，父亲是自由的。
我更希望他不拿这个奖，因为我的意思说 他没有机会获得这个奖，因为如果说他是自由的。
他更加希望他的爸爸不拿这个奖，他的意思是他没有机会获得这个奖，因为如果他是自由的，他就不会因为在狱中而获得这个奖。伊力哈姆被关押在乌鲁木齐的监狱，他的家人只是获准每三个月去探视一次，而且探视期间不可以谈论任何与政治有关的事情。这个对伊力哈姆生活在北京的妻子和另外两个仔女来说，不单止路途遥远，经济上也都有压力。谷尔说，继母和他的弟弟上一次探望他的父亲是在七月，下一次什么时候成行还不知道。
因为毕竟我的弟弟们要上学，我的后妈要工作，然后就是而且飞机票非常昂贵。
谷尔说，毕竟他的弟弟要上学，他的继母要工作，而且飞机票非常昂贵，三个人的飞机票要一万多人民币，现在他们财产都被没收，这个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一笔支出。不过对于谷尔来说，即使是三个月一次的探视也都是奢望。自从三年前在北京机场和他的爸爸一别之后，谷尔也都再没有见过他的爸爸。本来应该一同前往印第安纳大学的爸爸在机场出境处被拦截下来禁止他出国。在谷尔害怕和犹豫的时候，父亲用维吾尔语对他说，永远不要回来。谷尔曾经对美国之音说，父亲的事改变了他的一切，但是亦都促使他想要去为了了解自己的民族，并且为自己的民族发声。谷尔说，使他感到惭愧的是，在北京出生长大的他对维吾尔语并不精通，但是他很开心在美国的这几年逐渐掌握了维吾尔语的读和写。这位喜爱跳舞的维族姑娘在印第安纳大学修读政治学、中亚研究和阿拉伯语，他希望通过这些专业的学习能够为父亲处境的改善提供一些帮助。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刚才在新闻报道当中都提过，泰王普密逢已经驾崩，他在未驾崩之前由于健康状况不明朗，已经影响到金融市场以及投资者的信心。分析人士说，再加上其他一些发生的事情正在影响着泰国的经济前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科尔本的报道。
泰国股指作为一项关键投资指标仍然处于动荡，在前一日暴跌后，星期二股指在早盘交易中有所上涨，但是以低价收盘。在泰国皇室内务府发布有关国王病情的消息后，泰铢在外汇市场亦走弱，内务府星期日称国王的血压下降，已经戴上呼吸机，跟着下来的程序是准备为他做透析，并更换用来从他的脊柱排出积液的导管。对于这位88岁的国王健康的持续担忧，使到经济走向越发不确定，因为这个国家正面临一次皇室换届。普密逢国王的儿子王柱马哈哇扎拉隆功是法定继承人，但是分析人士认为，这位王柱缺乏他的在位72年的父亲所发展出来的那一种道德权威。总部在新加坡的研究机构资本经济发表泰国经济情况报告说，民众对普密逢国王健康的担忧被这个国家的经济带来风险。他们说，国王恶化的健康状况为这个已经难以预测的环境又增添一层不确定性。泰国自从2014年5月以来一直处于军事统治之下，当时军队发动政变，取代选举产生的总理英禄西南亚的政府，亦结束了持续几个月的政治冲突。但是分析人士亦表示，这种影响已经可以看到，外国投资者仍然在观望，等待一个更加清晰的经济前景。资本经济称，泰国过去几十年间存在的政治问题已经损害这个国家的机构质量，并且损害竞争力，被 投资带来不良影响。报告仲称，政府的频繁变化亦耽误了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的进度，因为私人投资者不愿意在一种难以预测的环境下承诺投入资金。资本经济表示，在过去十年中，泰国的平均投资增长率仅仅是3%，比其他东南亚的主要经济体都低，缺少投资破坏泰国未来的生产力。但是其他分析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一些投资者仍然对泰国经济表示乐观，称皇室换届带来的任何影响都是暂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科尔本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一起去游水。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Few and Far Between 以及 Take the Punch。
Larry， 这几天为什么这么热？每天都快40度啊。
I know. I have my air conditioner turned all the way to full power and my apartment still feels really hot.
Washington 的夏天每年都是这么热。
Even though summers in Washington, D.C. can be hot, summers that are this hot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你是说这么热的夏天是 few and far between? 这是什么意思啊？
Something that is few and far between is very rare.
Few and far between 就是很少见的意思。你即是说，虽然华盛顿的天气比较热，但是好像今年这么热的还是很少见。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Hurricane Katrina caused a lot of terrible damage in Louisiana. Luckily, hurricanes that big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是啊，好像卡特里娜那种威力的飓风也都很少见。 Larry， 你有没有看到天气报告啊？不知道什么时间会落雨，可以凉点呢？
Not anytime soon. We can have a nice day having fun swimming.I've been so busy lately that my chances to relax have been few and far between.
是啊，你最近好像特别忙的，为什么你这么多事做的？
Well, there is a promotion opportunity for a great job at my company. Chances like this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so I'm working really hard to get it.
现在经济不好，可以有升职的机会的确不容易，你要好好争取啊。不过今天我们还是在游泳池里面好好轻松下，我们去哪个泳池啊？
We're not going to the pool. My friend Andy is taking us out to swim in the ocean on his boat.
哦，你朋友 Andy 有船？哇，咁有钱嘅朋友，我一个都冇啊。
Well, that's true. Friends with boats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so you have to be careful to maintain the friendship.
Larry, 你唔会系因为 Andy 有钱先至同佢做朋友啩？
Of course not. But you know, Li Hua, in heat like this, some friends might be more important than others.
Larry， 在游水之前我要问一下你，这个海里面到底有没有鲨鱼的？
Probably, but to be honest, right now I'm more afraid of the sun than I am of any sharks.
你不怕？我怕，我不想做鲨鱼的点心啊。
Li Hua, I understand that you are a little nervous, but sometimes you just have to take the plunge.
Take the plunge? Plunge 不是向下跳的意思吗？你是说叫我不理三七二十一跳进去就可以了？
Right, but you know,You can also say that you take the plunge anytime you do something risky or scary.
Oh, take the plunge 就是冒险一试。你即是说，虽然我有点怕，但是还是应该果断地跳落水。
Right. For example, Anthony was really nervous about quitting his job and switching careers, but eventually he decided to take the plunge.
Oh, Anthony 在辞职和改行这个问题上一直在犹豫，但是最后他还是决定冒险试下。咁讲起嚟，我都有类似嘅经历啊！我嚟美国留学咪就咁咯。
Exactly, I bet it was a big decision to leave China and come to America, but you decided to take the plunge. Aren't you happy you did?
哈哈，讲唔定，如果下边真系有鲨鱼，我俾佢食咗，咁我嚟美国嘅决定真系大错特错啦。
Trust me, Li Hua, the sharks out here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and even if there are any around, I don't think that sharks like Chinese food.
哦。你说鲨鱼不喜欢吃中国餐，不如这样吧 ，Larry， 你先跳下去，我们看看鲨鱼是不是喜欢吃美国餐。
Well, let's find out. The sun is so hot that I'm willing to take the plunge. Are you ready, Li Hua?
好啊，大海，我来了。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Few and Far Between 表示好少见，而另一个就是 Take the Punch， 意思就是指冒险尝试。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我们结束第一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在一阵间继续播出美国之音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